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07年9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推出新旅行禁令，扩大至8个国家；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回升；广州诗人浪子取保候审；中国当局19大前热捧主席的书为习思想在全球铺路；协助死亡是宪法的基本权利吗？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美国的要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签署了一份改进版的旅行禁令，来自8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将面临新的限制。新的旅行禁令将于10月18号生效，针对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的公民。美国官员表示，上述国家拒绝向美国分享恐怖主义和其他议题的信息。美国星期天晚宣布新的旅行禁令之际，原旅行禁令即将到期。原旅行禁令在生效90天后到期，主要针对6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原旅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入境美国，除非能有可靠理由证明与美国公民或实体有真实的关系。人权组织和致力于帮助移民的团体对川普签署的新旅行禁令迅速做出了反应，大多以负面为主。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表示，川普试图推出的最新版本的穆斯林禁令是行政当局丑陋的白人至上议程。川普表示，作为总统，我必须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及其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新公布的限制措施是严格且有针对性的，向外国政府发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必须与我们合作以加强安全。新的旅行禁令在原来6个穆斯林国家的基础上删除了苏丹，但增加了乍得、委内瑞拉和朝鲜。川普的声明说，朝鲜拒绝与美国政府在任何方面合作，未能满足信息共享要求。委内瑞拉上榜的原因是未能配合核实其公民是否构成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威胁。美国官员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不愿意接收被美国遣返的委内瑞拉人。声明说，乍得作为一个在反恐领域重要且富有价值的伙伴，未能分享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和其他公共安全信息。国际特赦组织抨击新的旅行禁令。这个人权组织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自原旅行禁令10个月前生效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家庭被撕裂，多个公民国家公民因极少数人的罪行而被集体妖魔化。这一禁令不仅是对那些寻求安全的人，而且对那些仅仅是想到美国旅行工作或学习的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今天的行为不仅无法缓解紧张，也无法让任何人安全。川普上星期在伦敦地铁爆炸案之后呼吁实施更严格的旅行禁令。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说，美国的旅行禁令应该更广泛、更严格、更具体，但愚蠢的是，那将是不是政治正确的。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 NFL 多个球队的球员、教练和球队拥有者等总计100多人星期天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球员奏国歌时拒绝起立的言论。他们在球场开场 奏响美国国歌时单膝跪地，相互挽着胳膊以示团结，而不是起立站直。球员们表示，他们的做法是为了让人们关注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的差别待遇，包括警察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施暴事件。川普曾怒斥示威球员，他星期天晚再次对球员的行为予以抨击，称这是对我们的国旗和国家的大不敬。当被记者问到他本人的行为是否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紧张，川普回答说，没有，这与种族无关，我从未说过任何关于种族的事情。川普最初是星期五晚在阿拉巴马的一个政治集会上提到国歌话题的。川普说，你难道不希望看到 NFL 的持有者们当有队员不尊重我们的国旗时会站出来说，让那狗娘养的立即下场，他被炒鱿鱼了，你难道不喜欢这样吗？会有球队老板这么做的，他会说，那个家伙不尊重我们的国旗，他被炒了，那个球队老板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们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人一个星期。川普还建议球迷可以抵制职业橄榄球运动，美式橄榄球赛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川普后来对他此前的言论有所软化，他在自己位于新泽西的高尔夫俱乐部度过周末后返回白宫。在被具体问到是否为抗议的球员应该被炒鱿鱼的时候，川普回答说，我认为球队老板应该做点什么，但他没有具体说明。负责监管美国职业橄榄球的总裁古德尔说，川普的言论导致分裂是对那些想要表达真诚心愿球员的不尊重。在被要求就星期天发生的情况发表看法时，川普重申了他的看法，那就是在奏国歌时跪地是对我们的国家极大的不敬，是对我们的国旗大大的不尊重。很多球员都对川普两天前在阿拉巴马集会上谴责示威球员的言论感到怒不可遏。古德尔的前任前 NFL 总裁塔利亚布说，川普的言语攻击是丢脸的，很多球员表示他们感到川普把他们的诽谤性言论扩大到他们家人的做法，严重了其之前不当言论的危害性。这些球员呼吁川普道歉，川普没有对这些批评予以回应。在橄榄球场上的抗议行为始于去年一名球员的个人行为，该球员表示他认为有必要公开表达对美国很多地方少数族裔所受待遇的不满。今年这种抗议行为有蔓延趋势，川普自上周五晚就这议题在猛发推文，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导致有更多球员愿意就该议题公开发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几周的民调表现有所改善，好几个民调显示川普的公众支持率上升了 40%， 上升到了 40%。 之前维吉尼亚州夏拉苏维尔发生暴力抗议活动后，川普发表的言论引起广泛争议以来，他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在 30% 左右徘徊。问题是川普是否已经走出困境，还是在长期的公众支持率低迷中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回升？川普总统任期开始以来，其民调表现一直不佳。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本周川普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纽约度过的，他上任以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演讲内容还带着总统竞选时期的味道。
作为美国总统，我总是要把美国置于优先的位置。
川普的支持率好转始于他决定与民主党合作解决预算问题。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对休斯敦等地飓风灾害的处理也获得好评。
一提到川普总统，我的预测才能就不管用了。目前这是一个战略和策略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能够持续多久，不得而知。
两党合作还不涉及健保问题，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包括林赛·格雷厄姆都在做出最后一次努力，要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健保法。
我不想回到南卡罗来纳，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其实我内心并不认同这样做。
如果成功了，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重大的事情。
包括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内的民主党人警告说，数百万人将会失去医保。
这很令人沮丧。这些活动完全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经济、精算或常识上的依据。
历史学者阿兰·里奇曼说，川普依然坚定不移要向他的支持者表明，他能够兑现他在竞选时期做出的承诺，废除奥巴马医保法。
我认为这些人是真正受伤害的人，他们在新经济时代中落伍了。他们认为有一个直来直去、有啥说啥的商人站出来指责中国人和墨西哥人，就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经济问题。
但是盖勒普负责民调的弗兰克·纽波特说，即便川普的民调表现稍有改善，他的支持率依然处于历史的低水平。
底线是他上任头一年的表现比过去任何一位刚当选的总统都更糟糕，可以一直追溯到艾森豪威尔。
参议院计划下个星期对共和党议员最近提出的健保议案进行表决。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天，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的一所教堂发生枪击案，有一人遇难，七人受伤。警方说，枪手来自卢瑟福县，26岁，他也中枪，但是不清楚他是不是故意打了自己一枪。纳什维尔警察局发言人亚伦说，枪手在进入伯内特教堂之前，在教堂的停车场打死了一名女子，然后进入教堂，不分青红皂白的射击。亚伦说，有个带着武器的做礼拜的教徒同枪手对峙，枪手用手枪砸这个教徒，在争吵中枪手打了自己一枪。枪手和受害者目前都在医院，关于他们的具体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根据警方的说法，受害者除了一人之外都超过60岁。亚伦说，他不知道枪手和教堂里做礼拜的人有什么关系，警方目前无法判断凶手的动机。这个教堂在安提阿，在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东南方向大约16公里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因参与编选刘晓波纪念诗集被雄居一个多月的中国诗人吴明良，笔名浪子即友人彭和平，上星期五取保候审或是回家。吴明良被警方带走之后呢，大概有30个国际笔会所属分会和众多独立中文作家为其发声，呼吁无罪释放这位中国诗人。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吴明良被抓的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此前他参与了声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异议作家刘晓波和刘晓波诗集选编等活动。目前吴明良已经回到广州家中，但手机、电脑等物品仍被警察扣押。吴明良表示，目前是取保状态，案子没有撤销，离开广州也要报告。
我不能出境，不能离开广州，那就报告，然后每3个月去公安局报到一次。我的电脑、平板跟手机全还在公安局啊。就是还是那个案子的那个工具，然后他要保存。我说你不，你那手机都不还给我，他你怎么联系我？然后他们约我那个星期一下午去谈。
吴明良在刘晓波病重期间多次呼吁当局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并接受香港媒体采访。7月， 被以损害警用单车为由拘留十天，家门口被装上摄像头。刘晓波7月13号逝世后，吴明良参与了编选刘晓波纪念诗集的部分工作。8月初，广州海珠区文化监管部门到吴明良住所，将刘晓波诗集和一份吴明良自己的作品展览图录查抄。8月18号，广州公安到吴明良住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为由，将他刑事拘留，并抄走电脑、手机等物品。吴明良的好友彭和平因为帮吴明良介绍印刷厂，8月29号也被公安带走刑拘。在被刑拘期间，律师燕新在看守所中会见了吴明良，称其状况尚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创始成员、刘晓波纪念诗集主编孟浪表示，吴明良被捕后，笔会在国际社会展开声援活动。国际笔会下属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会联合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吴明良。国际记者联盟和国际特赦等团体在吴明良和彭和平被拘留期间分别发表声明，要求无罪释放这两位因言获罪的人士。孟浪说，吴明良目前仍然是取保候审状态，实际上还是有条件的释放。刘晓波逝世后，其妻刘霞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外界无法联系，仅在官方故意放出的视频中露面。孟浪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霞，结束其失踪的状态。
呼吁结束，立即结束刘霞的这种无限期的遭软禁和失踪状态，像高志胜律师等等的啊，那当然还有围城律师709围城律师，还有包括海记的马强，包括声援海记刘晓波的甄江华等等啊，这样一些人士都应该立即释放。
中国诗人孟浪指，参与纪念刘晓波的中国公民和追求真相、直言不讳的维权律师遭打压、被抓捕，都是因言获罪。他们实际上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认为不管有没有十九八，任何因言获罪、任何因为言论或者人权或者维权活动被捕的，在中国的公民都应该释放，立即释放，无条件的释放。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日临近之际，当局加强了维稳行动。刘晓波海葬后，当局对多名纪念刘晓波的人士严厉打压。广东多名参与海祭的公民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后相继取保获释。大连有两人在举行刘晓波海祭之后被行政拘留，十天后获释。而当局在处理相关案件时一直避谈刘晓波。刘晓波因发起推动中国宪政改革的08宪章联署活动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今年6月被查出肝癌末期，几周后在沈阳一家严密监禁的医院病房中去世，终年61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共即将举行十九大，从人事变动、媒体造势、民间控制都可以看出，这次党代会对当局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中国的高层政治运作普遍被认为是幕后操作和黑箱作业，那么为什么执政党还需要党代会来树立其人事安排和路线方针的合法性呢？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呢邀请了一些嘉宾来谈谈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呢是党国体制，按照党章规定呢，党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任务呢有两个，第一选举最高领导层，第二就是决定大政方针。但是呢这个实际运作过程呢完全是颠倒过来的，实际上呢是中共高层的少数人把他们在密室里面这个策划的这种交易强加给党代会，这个然后的话呢操弄选举，然后的话呢这个最后呢就选举出来之后呢，最后在这个协中央以令全党以令全国。因此党代会的实质呢就是伪民主的，这种伪民主的这么一块遮羞布， 是合法性的橡皮图章。
那么这个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怎么样看的呢？
看到的就是到一大到六大可以说是他们一个革命的时期啊，这个几乎是一年一次开，但是在是七大开始，毛时代开始，从延安到他时，他这个掌权的时间啊，长达40年，但是只开了40回，啊，这个就10年才开一次啊，尤其是这个七大到八大隔了11年，八大到九大隔了13年，说明毛是根本你哪怕是橡皮图上他都不玩，他看不起这个党代会的啊，他是完全不没有规矩，没有法度啊，没有游戏规则的啊，他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他的个人独裁的统治。所以那么毛时代结束之后，邓在位20年也开了4次啊，就把这个党代会呢就制度化了，是吧？那么也以后就从4年一次到5年一次，一直到今天。这样的话这条线呢就说明了从毛时代开始他完全不重视党代会，一直到后来到文革之后啊，这个党代会曾经在邓小平的早期80年代呢那还真正有过一次啊真正的作用，那就是13大赵紫阳主持的那次会提出了政治改革，党政分开啊。另外呢我插一句，就是1956年的八大实际上是整个这个19次党代表大会中间啊可以说开的最有意义的啊最像样的一次会啊，那次会上面公然把毛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全部去掉，宣布阶级斗争已经完成了，没有了啊，停止了。像这些啊已经那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因此我一直认为到今天为止整个的这个19大啊，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超越过中共八大的这个理论上和这个政治上的突破性。
另一方面呢，中共官媒报道说呢，中共19大将修改党章，纳入习近平治国的理念。有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届时的一个重大看点是党章是否会使用习近平思想的提法。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的3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被纳入党章，但是呢，没有能够以他们的名字冠其理论体系。如果19大使用习近平思想的这个提法，将意味着习近平在中共语境中的地位直追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什么中共历届领导人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党章念兹在兹呢？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绩和党内权威将习近平思想提升到与毛邓比肩的高度呢？习近平思想呼之欲出，是否标志着邓时代的结束呢？对此呢，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说呢，习思想直接入党章难度超过打破7上8下的规则。
我的看法是呢，直接除习思想难度比较大，下面我讲一下这个理由。那么呢，除习近平治国理念思想可能性呢比较大，虽然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中共啊历来啊对这种有关的提法呢非常谨慎，有一套严格的这个规定，这个非常讲究这个辈分。当年文革时这个广大这个所谓革命群众呼吁的话呢，把毛思想改为毛主义，最后被毛否决了。毛是这样说的，说马克思还是我们的老祖宗，不能超越。当年邓理论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那么在党内部讨论的时候呢，争论比较大。那么究竟是说思想什么？最后是斟酌再三，最后由这个党内这个秀才第一支笔胡乔木拍板定案，说的是邓小平理论，以示跟毛思想的区别。那么呢，实际上现在习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要想破这个局啊， 在某种程度上比破七上八下的潜规则还要难。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认为呢，习理论没料，但入党章志在必得。
我认为这个邓小平去世之后，他的理论定下来之后，到今天呢，这个习近平要挑战这个地位啊，我想是很困难。
嗯、
那么，他用如果用习近平思想，把他载入党章，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呢，可以把中间加一个，比方说啊，习近平治国思想或者习近平治国战略啊、
嗯、
这一类的措辞呢，倒是有可能啊，赤裸裸的习近平思想啊扣上来，因为这个层面是相当高的啊，就说跟毛是比肩了嘛啊，你刚才说的，因为毛这个思想的形成啊，它有这个国际的背景，是吧？有中国这个他们在延安整风啊，在中国革命啊，中共他这个从1921年的这个历史渊源啊形成的。那么而且后来这个毛思想也导致了他们打下天下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呢这个也就经得住这个啊党队的考验。那么习近平呢，他根本拿不出什么理论来，是吧？这个在理论上可以说是没料的，是不是啊？所以他现在他只不过是继承了前面几代人的这个发展啊成果，那么使中国今天达到这么一个地位啊。所以我想他的但是他这次是势必要做，就是说我想他要出他的名字啊，在党章中间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中共第十九大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呢，中国官方突然开足马力，在各大媒体各个平台热捧一本三年前出版的书。我们来听听看看，这是怎样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被端出台面？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于这首歌不会陌生，也不会忘记那个举国上下挥舞红宝书的年代。还有不到一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中国官方正以前所未有的攻势宣传习主席的书。澳洲销量最大的报纸《澳洲人报》说，作为群体思维的终极范例，中国共产党要求8900万党员在下个月的十九大前将读习近平的一本书作为功课。文章说，这绝对是继1964年毛泽东的《红宝书》问世以来，受到领导层最协同一致指示的出版物。这本名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书2014年问世，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516页的篇幅中，汇集了习近平从2012年到2014年间的79篇讲话、批示、贺信等。不仅党员在读，中国官方媒体说，这本书在海外也圈粉无数。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颂扬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著作。新华社6月的一篇文章对于这本书的赞扬更是不遗余力。中国官媒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前已经出版了22个语种、25个版本，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共发行642万册，其中在海外就发行了50多万册，预计到明年底还将出版13个语种，受欢迎程度是40年没有出现过的盛况。40年前恰好是红色中国开国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年，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人士说， 习近平将超越他的所有前任，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一位中国读者写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封面设计也和当年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他在亚马逊中文网上留言说，有意识，寓意深远。在亚马逊中文网上，这本书平均得分 4.6 分，被列为最畅销商品。不过从读者留言来看，不少人是应单位学习的政治任务而买。在广受欢迎的中文评论网站豆瓣网上，这本书不准打分，也不准留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精装本在亚马逊英文网图书类销售排名中列第478082位。一位署名弗朗西斯梁的读者在亚马逊英文网上留言说，如果你想读长篇累牍的中国宣传，这本书很适合你。对于那些想要真正了解习近平的人，还是去看看别的吧。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员突然密集宣传这本书，是想在十九大前为将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写入党章铺路。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过去五年来，中国还相继出版了《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之江新语》《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BBC 中国总编辑凯瑞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习近平的书，出门后被两名警察拦下，他们一边说请他理解，一边蹲在地上检查起这些书来。他在推特上问，没有人买这些书，或许这就是我显得可疑的理由。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俄罗斯向越南交付了第三艘护卫舰，还在为越南生产主战坦克，并计划出售其先进武器，其他的先进武器。在与中国密切关系的同时，俄越两国加强互动，普京总统将很快访问越南。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三艘猎豹级护卫舰很快将会服役。俄罗斯媒体报道，这艘近海轻型护卫舰几天前在俄罗斯黑海岸边港口新罗西斯克市装上了一艘荷兰半潜船，已经通过土耳其控制的波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地中海，预计会在十月末或是十一月初抵达越南。负责为越南建造护卫舰的达达斯坦杰利诺多里斯克造船厂厂长不久前表示，为越南建造的第四艘同类型的护卫舰将会在十一月交付。这两艘护卫舰同属于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二批猎豹级护卫舰，前两艘第一批猎豹级护卫舰几年前已经加入越南海军服役。第二批护卫舰更加着重反潜作战，配备了射程超过130公里的反舰导弹。俄罗斯海军装备的同类型护卫舰一年前曾经从里海发射口径式舰堆地导弹攻击叙利亚的目标，引起各方关注。2013年动工的第二批护卫舰原计划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但由于乌克兰停止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后改为使用俄罗斯引擎，导致交船期推延。目前俄罗斯与越南正讨论继续建造第三批猎豹级护卫舰。越南和中国目前并列为俄罗斯武器的最主要买主。有报道说，在中国之后，俄罗斯可能向越南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但越南采购俄罗斯武器的许多资金都来自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贷款。俄罗斯已经帮助越南组建了潜艇部队，为越南建造的六艘基洛级潜艇已经全部交货。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扩大了海军规模。俄罗斯官方的塔斯社说，新一批猎豹级护卫舰除了能让越南海军提高反潜战力外，更能帮越南海军展示军力。《检视防务》杂志引述学者的话说， 越南海军的两艘俄制猎豹级护卫舰2014年依次访问了印尼、文莱和菲律宾、南海三国，而过去越南海军无法做类似的事情。越南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执，中国是除了柬埔寨和老挝之外另一个与越南有陆路边界的国家，两国在1979年曾经在陆路边界地区爆发过武装冲突，俄罗斯向越南提供战舰、潜艇、反舰导弹和战机等海空军武器后，现在已经开始向越南提供陆军使用的进攻性武器。俄罗斯坦克生产基地乌拉尔车厢厂正为越南陆军生产64辆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中共战场指挥员乘坐的 T-90SK 坦克特别加强了装甲防护和车内的通讯定位导航系统。军事分析人士说，这将是越南陆军几十年来首次获得先进主战坦克，以取代老式装备。负责军火交易的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仁最近表示，俄罗斯与越南今年3月签署了坦克交易合同，合同正在执行之中，这批坦克何时全部交货取决于工厂的生产能力。俄罗斯与越南在政治、文化、经济、能源等领域的互动交流也在加强。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6月份访问了俄罗斯，双方正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份访问越南，越南到时将主持本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别延科、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也分别在2月和5月访问了河内，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几天前刚刚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舒瓦洛夫访问中特别强调了经过时间考验的俄越特殊关系，并期望俄罗斯能够在越南经济中占有更多位置。他还希望越南领导人如同日本和韩国那样参加明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还有意帮助越南建设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地铁，并向越南推销2款中短程客机。俄罗斯也计划吸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并希望越南更积极参与远东开发。最近有俄罗斯人口学家表示，由于可能面临出生率下降的新一轮人口危机，远东地区应该欢迎吸引越南移民。外交评论人士苏斯洛夫说，与越南等国加强关系是俄罗斯亚洲战略的重要一步，不会妨碍俄中走近，俄罗斯仍把中国视作主要的伙伴。苏斯洛夫说，这非常重要，那就是俄罗斯在实施亚太战略时把自己的眼光超越中国一些，使自己在亚洲的伙伴能够多元化。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仁说，俄罗斯也在同南海地区的菲律宾和印尼以及泰国谈判，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售吉洛级柴电潜艇。俄罗斯学者说，越南不但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更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跳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台关系。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一些关注台海形势的观察人士及担忧台湾是否可能会成为川普与中国的交易的筹码。这种担忧即便在几个月前川普政府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对台军售依然存在。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强调他的政府以结果而非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他的外交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根植于共享目标、利益与价值。不过，究竟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会如何反映在他的台海政策上呢？上星期在华盛顿一场关于美台关系的论坛中，包括出席的众议员 德桑提斯以及许多熟悉台海问题的学者专家不断重复强调的关键词，就是美台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但也有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川普政府是否可能为了取得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把台湾当作交易筹码。长期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在这场由全球台湾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中说，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指的现实主义是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选择与具有实力者合作，例如美中建交就是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冷战时期为制衡苏联而做的战略性决策。他们并不特别关注美国是否能继续保留与台湾的关系，那种关系允许台湾在美中建交的转变期之后持续以一个自治的政治实体存在。不过任雪莉认为国会的事实介入纠正了这个错误。任雪莉以童话中的睡美人故事来比喻尼克松政府与中国建交时，国会以通过台湾关系法来维系与台湾关系的做法。他说，当故事中的公主被下了将在16岁生日时因被纺锤刺破手而死亡的诅咒之后，最后一位仙子便送给公主一个礼物，让她沉睡百年，以缓解那个死亡魔咒可能造成的伤害。任雪莉认为，台湾关系法就是那个缓解魔咒的礼物。任雪莉说，
I can'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the decision to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PRC and to terminate relations.
我不能改变尼克松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终止外交关系的事实，但美国国会就如同那个最后的仙子。国会说，我们可以缓解这个决定的影响，尽可能在与中国建交的大框架下持续与台湾保持实质性的、有意义的以及建设性的关系。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也说，美国国会就是台湾的天使，如果川普打算拿台湾来与中国交易，那必定会遭到国会的阻止。洛曼说，
假设川普决定将台湾卖给中国以交换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他要怎么卖呢？美国政府的幕僚系统可以发生，美国公民社会会涉入其中，国会也会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台湾在美国享有的支持储备极为深厚，虽然这种支持有时候处于沉睡的状态，不过美国人民的价值观不会改变，它不会随着时间改变，它也不会因政治现实而改变，它是恒久不变的。
多位与会学者也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虽然川普政府对台政策并不明确，不过国会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注意行政部门是否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在联大发言中呼吁联合国正视台湾2300万人民被排除在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现实。下面是方冰的报道。
截止昨天为止，总共有11个台湾的邦交国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其中有9个呢为台湾发声，他们引用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它的经济实力以及 联合国的会籍普遍化原则呼吁联合国允许台湾2300万人民有充分的参与联合国体系活动的基本权利。南太平洋小国图瓦鲁总理索本加在昨天的联大发言中说，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真正的全球伙伴，动员所有可能的资源才能取得成功，而具有显著贡献能力的台湾却不能参与，令人遗憾。
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跟包括图瓦卢在内的许多国家活跃负责任的发展伙伴，但却被拒绝参与联合国体系。台湾是世界上第22大经济体，具有显著的贡献能力，但却不能有效地参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台湾环保署署长李应元在今年联大开幕前前来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他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5大目标，台湾的水平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仿。台湾并发表了首份国家自愿检视报告。图瓦鲁总理索本加出席了李应元主讲的研讨会。
贫穷的议题，第二项饥饿的问题，第三项健康的议题，第四项教育的问题，第五项这个性别平等问题，我们没有一项在世界上是落后的，我们都是前段班。
图瓦鲁位于南太平洋，由9个珊瑚岛组成，面积仅26平方公里，最高处仅高于海平面不到5米。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海面升高，使这个世界第二小岛国面临最先被大海吞噬的危险。一个是缺乏能力的太平洋小国，一个是有能力但却没有国际名分的台湾。于是就有台湾学者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让台湾跟图瓦鲁合并，来一个借壳入联，这也许是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最快速通道。这个主意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上面台湾的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国际孤儿的地位，那么现实不是更加荒唐吗？美国之音方明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国际社会正在强化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是一些来自朝鲜的渔民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他们赚取的美元很大一部分据信被收往金正恩的政权。不过台湾官员称，禁止新雇佣北韩渔工的政策已经生效，在台湾渔船上作业的北韩渔工将越来越少。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7年9月的一个凌晨，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各式小卡车和摩托车不停地在奔跑，前往的目的地或是刚刚装货的地方，就是著名的东港鱼市场。位于台北以南400公里的屏东县，这个全台湾最大的鱼市场之一，以每天拖网捕来的新鲜鱼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批发和零售商到这里来采购。天空逐渐亮了起来，在鱼市场的另一头，一艘靠港的远海作业渔船正在卸货，卸下的正是经济价值很高的黑尾鱼及旗鱼和其他鱼类，吸引了不少买主。东港自称是尾鱼的故乡，这里的港口也停靠了许多以捕获黑尾鱼为主的远海作业船，但是您在这些船上很少会看到台湾人的身影。高雄区渔会的理事长谢龙隐对美国之音说，如今在台湾的渔船上，尤其是那些在远海作业的渔船上，渔工几乎都来自于其他国家。
目前外劳的比例是相当的高，因为这个台湾也是从传统发展中国家一直衍生过来，现在年轻人要上船的意愿越来越少。
在停靠东港的这些渔船上，大部分的渔工来自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些渔工来自菲律宾和越南，甚至来自朝鲜。美国之音在采访中没有看到朝鲜渔工的身影，但是在夜幕的笼罩下，一名略懂英语的印尼渔工对美国之音说，他刚刚看到2名印尼渔工和4名朝鲜渔工上了船，跟他们的台湾船长出海捕鱼。 在鱼市场出入口的门卫亭。一位保安说，不久前就在海事水产学校旁边的码头，一名北韩渔工被几名印尼渔工打死。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四月，几名印尼渔工与北韩渔工酒后斗殴，导致一名北韩人死亡。在附近大街上的一家杂货店，店主说，不久前几名北韩渔工曾到店里来买酒，选购的是比较便宜的米酒。另外，在鱼市场隔壁的华侨市场，一名海鲜餐馆老板也说，他今年多次看到了北韩渔工的身影。对台湾船长们来说，从中介公司雇佣北韩渔工跟雇佣其他外劳的费用都差不多，都是每个月四五百美元或更多。但是设在东港渔会对面的台湾尾鲢绳钓协会的理事长洪良辉对美国之音说，聘用北韩渔工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坏处是北韩渔工的相当一部分收入要上缴给平壤当局，
价钱大部分都差不多，但是他比较好管，他好像军队他比较好管。中介的给我们讲的啦，他说他包括他也要赚的一点利润，他讲一个给我们要说四五百，因为五百他交到北韩去，我们也不知道他交多少了。
不过洪良辉理事长说，自今年初以来，政府一直禁止台湾船长再雇用新的北韩渔工。朝鲜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台湾一直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即便如此，蔡英文政府表示会自愿去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义务，做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和参与者。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副署长黄宏燕说，台湾正在配合国际社会的努力共同制裁北韩，但已经签约的北韩渔工可以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
是我们还是比较有人权保障，就是说合约还没到，我也还不能说只能用劝导式的、哦、那我们说尽量新的我们就不能同意了。因为联合国，我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可是联合国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我们也愿意要来配合来遵守。
黄副署长说，目前台湾渔船雇用的北韩渔工只有一百多人，在总数两万左右的外劳渔工当中占很小比例。台湾渔船的船主们说，雇佣北韩渔工的合同期通常是两至三年，而渔业署称从2016年8月12日起禁止新聘或者是续聘北韩籍渔工。根据这些说法，未来两年中一些台湾渔船上可能继续雇有朝鲜渔工，并通过外劳中介公司将美元输送给平壤，但金额会越来越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纽约州上诉法院最近在一项具有争议的判决中维护了该州禁止协助死亡法的合法性，判定这个法律没有违反病患的宪法权利。这项判决在以自由派著称的纽约州乃至全美都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再次引发有关安乐死的争议。下面是亚维的报道。
纽约州的终审法院、纽约州上诉法院最近在迈尔斯起诉施奈德曼一案中一致判决说，协助死亡并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判决说，尽管纽约州长期以来一直判决说，成年人有权放弃拯救生命的医疗护理，但是我们拒绝接受原告提出的一个论点，以及个人拥有他们所定义的协助死亡的基本宪法权利。判决还说，纽约州政府禁止协助死亡的法律是出于保护人生命的州的合法利益。原告迈尔斯现已去世，被告施奈德曼是纽约州的司法部长。另一名原告纽约州律师埃里克·塞夫对纽约州上诉法院的判决表示失望，他说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that an individual has greater right to than control over her or his own ending.
我
想象不出一个人有什么比可以控制自己生命的终结还要大的权利。当确定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痊愈的时候，我所要面对的问题就只是在我最后闭眼之前要忍受多大的痛苦。
原告律师埃德温·沙勒特认为，纽约州上诉法院不应该判定协助死亡违反了纽约州的相关禁令，并把它当作刑事犯罪来对待。沙勒特说
We had expert and other evidence that said that aid and dying, the practice as we describe it, is a medically and ethically appropriate course of treatment.
一些专家和证据都表明，我们所说的协助死亡，无论在医学上还是在伦理上，都是一个恰当的治疗过程。纽约州法庭长期以来也都承认，病患拥有宪法所赋予的自主权，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治疗过程。
但是，原告的另外一位律师，设在华盛顿州的生命终结自由项目的主任凯瑟琳·塔克尔表示，此案在纽约州的败诉，并不能阻止全美协助死亡的潮流。据他介绍，目前在华盛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佛蒙特、科罗拉多以及蒙大拿等州，协助死亡已经合法化。塔克尔说
：“Those states all allow a dying patient to ask a doctor for medicine that the patient can consume to achieve a peaceful death。”
这些州都允许临终病患请求医生给他们开药，让他们吃后可以平安地死去。因此，全美有一个很强的要求，给予病患这个选择权的趋势。我认为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尽管我们在纽约州败诉了，但70%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支持的力量会日益扩大，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纽约州司法部长办公室拒绝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但是全美各地支持政府立场的保守派人士及组织对纽约州上诉法院的上诉判决拍手称快。他们指出，美国独立宣言明确指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此外，宪法第14条修正案也赋予每位公民以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纽约人维护宪法自由组织的立法部主任史蒂芬·海福德指出，某些人所说的协助死亡，说白了就是医生协助病患自杀。海福德说
This decision is going to save lives and protect vulnerable people from being pressured to end their lives.
这个判决将拯救人的生命，并且保护弱势人群不被胁迫去结束他们的生命。我们相信这肯定是一项正确的判决，他与其他州法庭做出的判决以及联邦最高法院20年前做出的一项判决结果是相似的。
设在纽约州的残疾人权利中心的倡议部主任斯蒂芬妮·伍德沃德表示，这个判决对残疾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
Assisted suicide would targe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it would essentially say that disabled people would have access to assistance in dying.
协助自杀会把残疾人作为攻击目标，他会说残疾人可以享受协助死亡的待遇，但是如果非残疾人是要自杀，就要鼓励他们活下去。这是人们对残疾人有一种成见，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不值得活。
由于在迈尔斯起诉施奈德曼一案中参与审议的只有5名法官，因此原告下一步准备请求纽约州上诉法院全庭7名法官对此案进行重审。但是鉴于此案的原告是依据纽约州的法律提起诉讼，而不是涉及联邦法律，因此除非原告改为依据联邦法起诉，否则纽约州上诉法院的判决将是此案的终审判决。一些保守派人士特别提到，美国国会众议院2017年9月14日投票推翻了2015年尊严死法案。该法案2016年12月由华盛顿市市长穆里尔·鲍泽签署成为法律，一度使协助死亡在该市合法化。除此之外，川普总统新任命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戈萨奇是一名坚定的保守派人士，他曾公开反对安乐死，以此可以预料川普政府在协助死亡的问题上将趋向保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